奉主耶稣圣名啊，我们来查到教，洗脚礼，我们来唱一首洗脚礼的赞美诗哈，295吧，哈，295。对，好，我们就唱295来思想他的歌词哈，那等一下我们再进到这个我们的教义。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啊！啊，今天我们要来讨论洗脚礼哈。啊，所谓教义哈，就是等于一个国家的宪法啊。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宪法，那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教义啊。所以为什么基督教有这么多教派啊？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教义不同啊，所以基督教啊一般是敬拜同一个神，相信同一个耶稣，用同一本圣经，但是对圣经的解释不同啊。那我们要在真耶稣教会信耶稣，我们对教义需要有了解啊，知道我们在信什么啊。那真耶稣教会有几个典礼啊？稍微问大家头脑动一动。有几个典礼？从圣经看起来哈，跟得救有关的仪式有几个？三个，对。好，这也不是说我们讲的啦，你从整本圣经看来看去哈，跟得救有关的仪式有三个哈。第一个洗礼，第二个洗脚礼，第三个圣餐。那除了这个三个仪式哈，其他的仪式跟得救没有直接关系。比方说婚礼啊，这跟得救没有关系。丧礼，丧礼是为活人办的啊，跟得救也没有关系。那这三个典礼哈，有它的奥秘性啊，但是也有它的教训性。好，奥秘性就是跟得救有关。教训性就是跟灵修有关啊，所以这个三个典礼如果再讲深一点哦，都跟生活有关。有时候我们在讲啊，这个典礼是都是属灵的哈，好像跟生活没有关，都有关啊。洗礼目的是什么？
洗罪，
洗掉我们的罪。那如果我们罪洗干净了，我们是什么人？没有罪的人。没有罪的人，所以要过什么生活？圣洁的生活。所以洗礼再讲深一点，就是要保持那一件白衣，受洗的时候那一件白衣，主耶稣赐给我们那个白衣，那是恩典，不要让它弄黑了，那个就是圣洁的生活。那洗脚礼，我们今天要讲的洗脚礼就是要讲谦卑服侍。哎，兄弟，你洗过谁的脚？
我爸爸。
啊，
我爸妈。
你洗过你爸爸妈妈的脚？
我妈妈的脚。
哦，这样，哦，那不简单了，哦。那除了爸爸妈妈洗我们的脚，没有人洗过人的脚，哦。
有特殊原因吗？
啊？
有特殊原因吗？
哦，没有，就是有一次看见我妈就付出那么大，那我觉得
洗了洗脚哦，那不简单。好，好，好，洗脚礼哈，再讲深一点哈，就是要过服侍的生活。好，我们加入教会哈，就要开始来侍奉神。那神看不见啊，神看不见，即使服侍神就是服侍人呐。啊，耶稣，你如果爱我，你就听我的命令啊。人的命令就是爱神爱人。好，那圣餐礼哈，圣餐礼的目的是什么？叫典礼性是什么？圣餐礼的典礼性跟得救有关，
吃主的血与肉。
对呀，为什么要吃主喝主的血？
就说吃。吃主的血，
我们下礼拜会讲啊。圣餐礼就是吃主的肉，喝主的血，所以末日可以复活。那教训性是什么？ 既然我们末日可以复活，所以我们是一个有盼望的人，所以我们要活着，让人看出我们是有活泼盼望的人。所以这个三个典礼都有它的教训性，跟生活有关，也都有它的典礼性。那典礼性就是奥秘性，那这个奥秘性有时候真的很难用理性来了解。比方说我们洗礼在哪里洗？
火
水里面，对，是水在水里面，那只有水吗？
还有
血，那你怎么解释给人听都没有办法解释得清楚。主耶稣2000年前死了，你哪里来有主耶稣的宝血？如果主耶稣的宝血真的有一个人的血有多少？你怎么可以洗人的罪那就是奥秘性。因为主耶稣这样讲，有圣灵的同在运行，我们照着信心这样做，所以主耶稣的宝血就在灵里面显现，是在灵里面。那既然是灵，就是肉眼看不见的，所以如果主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就看到主的宝血所以我们在主耶在那个好像有看过主耶稣宝血，
是
流露，是不是洗礼的时候还是谁？
他在看录影那个
录影带的时候是那个，所以这个奥秘性没有办法解释你怎么解释解不清楚了？用人的理智没有办法清楚，怎么有可能耶稣的宝血？但是就有可能全世界真耶稣教会，又不是每个人看到。如果每个人看到就是物质的血，那有的看到，有的没有看到。比方说神开我们眼睛，你就可以看到天国，你也可以看到地狱，你也可以看到天使你也可以看到魔鬼，但没有开我们就看不到。所以这个是奥秘，是在灵里面显现的那将来我们讲圣餐的时候也是奥秘，怎么这个饼是主耶稣的身体？怎么这个葡萄汁是主耶稣的宝血？那经过注血有圣灵运行在灵里面，就是耶稣的宝血加一个灵里面，这是没有办法理性能够了解的那为什么要洗脚礼我们如果看，我们现在读一遍洗脚礼一起来念。信洗脚礼
是与主有份，其教训相爱圣洁谦卑服侍饶恕之典礼，对每一个受浸者要奉主耶稣圣名给予洗脚一次，至于彼此洗脚，必要使亦可行之。
好，那现在洗脚礼的目的是什么？
与主有份
那如果与主，那主耶稣你如果看下面第一点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如果跟主耶稣没有份，将来跟天国有没有份？
没有
啊你看那个主耶稣对强盗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因为乐园就是主耶稣掌管的嘛，他就是主那如果跟主没有份，当然乐园也没有份了。我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与我无份得救就有问题了那这个又牵涉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那洗礼不是洁净罪洁净了吗？那罪洁净不是天开的吗那罪洁净我不是神的儿女吗所以我如果接受洗礼，我不接受洗脚礼，我可以上天国吗那如果我接受洗礼洗脚礼，我不接受圣餐，我可以上天国吗因为圣餐礼我们下个礼拜会讲就是领受主的生命，末日要复活那最后我们的结论就是说，这个洗脚礼洗礼圣餐礼是一个 package 英文说一个 package， 好像说英文怎么说，
全套
全套是全套的如果我们照这个全套来做，我们的得救就很有把握但是我们不要把里面挑一条说，我只做一条，我没有做其他两条，我就不能得救吗就是这个是一套的，全部都把它做完，照主耶稣的话，那我们的得救就很有把握 哦，这是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分。难道我洗你，罪得赦免，做神的儿女，我也得圣灵有证据，我洗领受圣餐有复活的盼望，我不洗脚你就与主无分吗？哦，就是全套的哦，都这样做就有把握了。这是第一个哈。那第二个哈，这个与主有份这一句话到底要怎么解释得很清楚，有时候很难啊。所以我们的信仰哈，会发生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得圣灵，神给我们悟性，悟性叫 understanding， 又叫做属灵的领悟力。所以得圣灵哈，我们就用神赐给我们属灵的领悟力来了解神的话。但是有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了解啊，你如果启示录那些圣经节，我没有办法了解，那没有办法了解要怎么办？就要用信心来接受，就这样，用理智神给我们的领悟力来了解我们所能了解的，用信心来接受我们所不能了解的，没有办法了解。与主有份，我真的没有办法解释你清楚，那怎么办呢？你就把它相信嘛，就是跟主有份就好了。哦，没有办法了解就接受了。啊，那如果我们的信仰到这个阶段哦，这个叫做纯信。啊，所以有的人在讲哦，最近也有信徒在讲了，说这个同性恋哦，同性恋是什么基因的关系呀？对不对？哦，那如果这样讲的话哦，同性恋就不是罪了，这是基因的。但是这是他是从书里面看来的，你如果去问那个基督教的学者，他讲的书就不是这样讲。但是不管同性恋他怎么讲，讲到最后你不管怎么讲了，圣经就是对的，就是这样，这么简单了。从摩西一直到保罗时代，圣经讲同性恋就是用顺性的用处用来逆性，你不管怎么解释，圣经说错就是错，那这个就是纯信了。所以我们的信仰到了这个阶段，有时候就不需要社会上人在变什么，圣经如果讲对就对，圣经讲错就错，就这么简单啊，这个就是信仰的纯了。那这就是我们最后达到的目标了。那信仰开始哈，特别在好像在非洲哈，这个非洲的信徒啊，不是全部了。很多他是跟着领导者来信的，比方说一个领导者他得圣灵，全部到真耶稣教会来，那所有的信徒都跟着来。为什么？因为那个社会是什么权威社会，一个人全部来。那如果这个领导者他发生了什么问题，他走了什么，全部都走了，大部分都走了。那这样的信仰叫什么？盲信，他不知道他在信什么，他是跟着人走。所以我们的今天的信仰不能说因为我太太信耶稣，所以我跟着信，跟着信就没有错了。那有一天如果我太太不信，我跟着我太太就没有错了，就不信了，这样。所以不知道为什么而信，那这样再信，这个叫做盲信。那这个从我们什么都不知道那一直到我很纯，只要圣经讲跟圣经一样就是对这个过程要经过我们理智去思考经过圣灵赐给我们悟性这个叫理性经过头脑去思考所以这个信仰有一个过程。因此有的人他很难相信，但是这样的人一旦相信了他就不会走了。为什么？因为他有经过头脑去思考过，他知道他为什么信，那信仰变成很纯了。所以很多真耶稣教的信徒，你怎么打死他，他也不会离开因为他对圣灵有体验，他对基本的道理他也知道了所以不管你怎么解释社会上的潮流文化怎样，我就是不会改变，因为圣经就这样讲就这么简单了你不需要变，跟圣经不一样就是不对。另外一个就是什么进化论，你进化论怎么讲，讲到怎么漂亮还是说服不了我们创造相信神的创造这个叫做纯信。如果信仰跟科学有冲突这个是因为对科学的解释 人类存在这个现象的解释啊，有里面有错误，而不是圣经有错误。啊，圣经本身没有错误。啊，好，那我们现在回来看啊，习教理是与主有份，啊，我们就相信这样就好了。啊，所以我们要接受习教，这是它的典礼性。啊，好，那但是习教理也有它的教训性。啊，这个教训性就是教训我们要相爱。为什么要相爱？因为哈，主耶稣替犹大洗脚，那个时候主耶稣已经知道犹大要卖他。你现在看哦，如果一个人要卖你，你会跟他洗脚吗？这稍微是不可能的吧？哦，在社会这个社会上，如果人一个要卖你，大概先下手为强吧，你先把他卖掉，是这样。哦，那主耶稣爱犹大，他希望犹大能够被感动，我要卖他，但是他洗我的脚啊，我真的对不起他，哦，使他能够回头，啊，因此这个叫做相爱，啊，就是用爱来对待我们的仇敌，啊，爱来对待我们觉得不可爱的人，使他受感化，啊，那犹大没有回头，这不是主耶稣的问题了，主耶稣已经做他的本分，哦，替他洗脚。来感动他嘛，哦，这是教训性，哦，所以牙齿也是会咬到舌头啊，但是你有没有办法去算账？牙齿咬到舌头，所以那一根牙齿要敲下来，没有这样的哦，哦，那教会里面有时候会互相得罪，哦，我们有时候也会得罪人啊，所以别人得罪我们哦，就用爱心来互相包容啊，这个就是洗脚礼的精神。哦，不要一直想要把这个账算清楚，算不清楚的了，哦，赦免就好了嘛。哦，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哦，然后用爱来感动他，哦，那哦，敌人就会变朋友啊，哦，就是这样。哦，那第二个呢，洗脚礼就是教训我们圣洁啊，哦，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是圣洁的，但不都是圣洁的，这是指着他里面有一个人要卖他。那为什么卖他的人不是圣洁的？为什么卖他的人不是圣洁的？因为当一个人要卖耶稣的时候，他已经有罪了，在他心里面，这个意念本身有罪，那罪就是不圣洁的。那如果主耶稣洗他的脚，他受感动悔改，那他罪就得赦免。就变圣洁了，哦，所以这个洗脚礼就是要教训，哦，告诉我们，脚代表行为了，哦，就是我们是主耶稣洗过脚的，哦，所以我们要保守圣洁，哦，我们走的道路要跟世俗的人有分别，因为我的脚是主耶稣洗过的，哦，所以 教导我们要圣洁。好，那第三个要谦卑，好，啊，洗门徒脚的这个主耶稣他是谁？他就是神嘛，哦，所以腓立比书说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啊，当主耶稣成为人的时候，哦，他的一举一动没有把自己当作神啊。你看我们人都想要被神化，对不对？好吧，看得比越高越好，那个叫做什么偶像化，哦，所以很多人希望被偶像化。但是主耶稣他是往下降，哦，从神降为人，从人降为仆人，这样来洗人的脚。所以洗脚礼就是教导我们要服侍别人，哦，要谦卑啦，哦，往下降就是谦卑，谦卑才能够服侍人，啊，因此呢，我们在社会上，不管我们是什么人，哦，我们来到教会，都要把我们社会上的地位、名望，什么东西、影响力，全部都放在教会门口，哦，不要带进来。来到教会就是往下降。安排我洗碗就洗碗，安排我煮饭就煮饭，安排我扫厕所就扫厕所，我不管我在社会是什么，这样叫做谦卑啊， 不简单啊，真的是不简单。有的人哦，把教会当作社会的一部分，他就要进到教会里面来，享受人在社会上对他的那种尊重啊，被人服侍，啊，被人问安。其实这不是圣经的精神，啊，圣经的精神就是什么叫做伟大？伟大就是跟主耶稣一样，啊，伟大就是他可以从神降为人，为人牺牲，他可以降为仆人来洗人的脚，这个叫做伟大，啊，所以圣经里面讲的不一样，非常不一样，啊，因此我们在社会上不管我是谁，来到教会我要学主的样式往下降来服侍人，啊，不要把社会的张扬在教会，不要把我们从社会的期待带进教会，带进教会，我们进教会就是要，哦，满足神为我的期待，而不是期待别人怎么服侍我，啊，所以这要谦卑，啊，那第三个就是要服侍，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啊，如果大家都服侍，所以主耶稣有问，啊，天国里面是谁最大的，如果我们在地面上都会想谁最大，啊，天国是谁最大，啊，天国谁最大，当然主耶稣，除了主耶稣以外天国谁最大，主耶稣有讲哦，谦卑服侍人的在天国就是最大，哦，谦卑服侍人，所以天国里面也不是说，教会的长老执事传道天国就是做最大，不是，长老执事传道这个是在教会服侍神的一个职分，它不是一个阶级，所以你有长老职分，你天国就是比较大的，不是这样，哦，在地面上能够谦卑服侍人，他在天国就是最大的，就是这么简单。我一个很小的信徒，我什么都不如别人，没有关系，我只要谦卑服侍人，啊，在神的面前我就是最大的，好，哦哦，所以这个是西郊里，哦，要服侍，那最后就是要饶恕。就是主耶稣赦免门徒，啊，赦免犹大，啊，这是一个典礼。我还记得啊，典礼有三个条件，是吧？第一个跟得救有关，第二个主耶稣做过榜样，第三个主耶稣要我们做的，啊，这三个符合的叫做典礼，啊，跟得救有关，主耶稣做过榜样，主耶稣要我们做的，啊。好，那对每一个受浸者洗礼完之后，接下去就是要洗脚礼，啊，但是这个不能倒过来了，哦，因为洗礼完我们罪得赦免才是主耶稣的门徒，在那个时候才需要接受洗脚，但是没有洗礼我们还不属主耶稣，所以洗脚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一定要洗礼完才洗脚礼，所以对每一个受浸者要奉耶稣的名给予洗脚一次，这个奉耶稣的名就是说代表主耶稣，哦，就是说教会的圣职人员代表主耶稣，啊，来洗我们的脚，哦，那我们所听到洗中国大陆我不知道，哦，在我们所在这个中国大陆以外所听到洗脚里，哦，最让我们印象的最深的一个见证，哦，就是在温哥华教会有一个阿富汗的姐妹，我们知道阿富汗，哦，Afghanistan，哦，她是回教徒，她在我们教会信耶稣，哦，那在温哥华教会受洗，那以后在洗脚礼的时候她忽然间发现，诶，整个物质界都不见了，她只看到耶稣在洗她的脚，那等到洗脚礼完，那个领会的人说，啊，洗脚礼结束，那忽然间，哦，那个主耶稣不见了，哦，物质界又出现了，又看到，哦，弟兄姊妹就坐在他旁边，哦，这是，哦，我们听到一个，哦，在温哥华的见证，哦，所以他是奉主耶稣的名，哦，就是代表主耶稣来洗我们的脚，这是典礼性一次就可以，那下面啊，至于彼此洗脚，必要时也可行之啊。这个彼此洗脚呢，就是 用洗脚这个这件事情来提醒我们相爱、圣洁、谦卑、服侍、饶恕，那这是教训性的、灵修性的，所以没有也没有关系啊，你要做也可以啊。但是如果要做哦，最重要的是什么？从心里面要圣洁、谦卑、服侍、饶恕。你心如果没有做哦，你再洗别人的脚100次也没有用。所以可以行了，但不一定要行。那现在从字面上解释过一次。那现在我们就照着我们这个讲义一条一条来。那完了，我们有什么问题可以讨论。第一个，与主有份。主对彼得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约翰福音3:8。可见主的洗脚是超越风俗，带着与主有份的作用和奥秘。为什么一般教会没有洗脚你呢？因为一般的解释就是说这是犹太人的风俗。那我们不是犹太人，说我们不需要做。那我们对这样的讲法有两个回应。第一个洗脚礼超越风俗，为什么？因为主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犹太人还有很多风俗，我们现在并没有做啊，我们还是跟主有份啊。所以这不是风俗。那第二个，犹太人的风俗也没有主人为仆人洗脚的，也没有。你如果看那个亚伯拉罕有一天他在帐篷看到有三个陌生人从前面过去，是不是？他就很灵敏，他天气这么热，把他接到家里面来，那亚伯拉罕有没有替他洗脚？翻翻看《创世纪》，亚伯拉罕有没有替他洗脚？18章，《创世纪》18章4节，我一起来念哈。
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
亚伯拉罕有没有洗他脚？没有啊，我水拿来，你们自己洗一洗哦。所以犹太人风俗也没有主人洗仆人的脚，所以洗脚礼不是风俗，与主有份，这个已经够了，我们去做。好，那重要的教训，主借着洗脚留下教训给我们，然后我们就一个来看啊。第一个教训，我们当效法主耶稣到底的爱，去爱弟兄。好，我们来看13章，约翰13章。第一节哈，约翰13章第一节哈，一起念。
月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一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
所以这个洗脚礼整本圣经洗脚礼只有一章，就是约翰13章。那洗脚礼的开始，他就说耶稣爱属自己的人，爱他们到底那因为知道爱到底，所以第二节吃晚饭的时候就从这里开始，耶稣脱了衣服用手巾束腰然后洗门徒的脚所以洗脚礼是从主耶稣爱到底的爱所做出来的。好，那现在问题是爱到底，什么叫到底？爱到底哈，什么叫到底？
从
头到底啊，什么叫到底？
有的一切都要包容。
好、哦，到底呀、啊，底就是再下去没有了，就是底呀、啊。
就是到脚，
对，
就到脚就到底。那脚还有两部分啊，脚有就是脚的上面，还有脚底啊，是不是连脚底都要？
哦，脚底对。
这个爱到底哦，两个意思。第一个从程度来讲哦，爱到流出最后一滴血，也就是生命了。哦，爱到底就最后一滴血都流完了，在十字架上，没有保留了。哦。第二个哦，爱到底这个底就是爱到生命的最后一口气，哦，时间上来讲，爱到断气为止，哦，这个叫做爱到底啊，哦，所以我们想想看哦，我们爱谁爱到底？哦，如果跟主耶稣一样哦，就是牺牲到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再牺牲了，有的全部都牺牲了，哦，爱到底就是说我爱到我断气为止了，哦，这是很伟大的爱啊。好，所以啊，习教理就教训我们哈，要爱门徒爱到底，用这样的爱哈去爱弟兄啊。所以三十四节哈，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我们来念哈，我们来念，我是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如果这个最后一句不讲哦，这个不是没有什么困难啊。啊，你看，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有啊，我们都有彼此相爱，对，没有彼此相爱，今天我怎么会在这里，对不对？但如果下一句话再念下去，我们就发现哇，这还很远的、啊、路还很远，哦，所以因为怎么样？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所以那个相爱的标准是什么？主怎么爱我？那怎么爱我们？爱到底呀、啊！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哦，信主久的信徒啊，常常会讲，觉得好像没什么事情。当我们觉得信仰没什么事情的时候，信仰的成长就停顿在那里。因为我觉得我、哦、有啊，我所安息的我都有啊。哦，那你说教会要做什么工作我都有啊，哦，奉献也有啊，那我就觉得我差不多了，哦，人跟人相比就觉得我差不多。当我们一觉得我差不多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就停在那里。哦，但是呢，如果我们把主耶稣当作我们的标准，哦，主耶稣说爱到底，不然就会发现我们有爱啊，但是呢还没有爱到底，就很多的空间可以努力啊。哦，所以信仰会成长啊，就是常常觉得我们不足、不够、有亏欠。那要觉得不足、不够、有亏欠，就是要常常把主耶稣摆在我们前面，以他做榜样。那我们一看他就说啊，我差很多啊。哦，我们一看他说哇，根本就没有他这样的谦卑啊。哦，所以要常常把主摆在我们前面，哦，那这样才会进步啊。好，那第一个哈，教训我们要爱到底，这样的爱去爱弟兄啊。好，第二个，教训我们要保持圣洁，啊，不可再走不义的路。好，在第十节啊，约翰十三章第十节，我们来念，啊，一起念。
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
好，是干净的，但不都是干净的。好，这个不有人把洗澡啊解释做洗礼。如果洗澡解释做洗礼的话，贬着说啊怎么样？洗礼还罪还没有洗干净，还有一点点的，所以还要再洗。但是把手一洗全身就干净了，那个全身就是指着整体的，那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个犹大是不干净的，所以再洗，所以主耶稣要洗他的脚。那我们来看箴言的第四章二十六节， 跟二十七节啊，箴言四章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哈、啊。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这里讲你的脚离开邪恶，哦，这个脚就代表行为了。但是如果要把它讲实际的脚哦，脚如果不走，你很多罪不会犯的，是不是？哦，那如果行为离开邪恶，啊，这个就是洗脚里很重要的一个教训。好，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好，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十九节，一起念。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九节。
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呢？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
来，二十节。
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
二十一节。
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你看啊，二十节跟二十一节在讲世界上人的标准，二十一节在讲神的标准，不一样。世界上人哈，什么叫做贵重的器皿？世界上什么叫贵重器皿？金做的最贵了，对不对？银做的是第二的啊，铜做的第三了，铁做的第四，是不是这样？泥土做的最后啊，金银铜铁啊，好。但是在神看起来哈，在神看起来，不管我们是金的、银的、铜的、铁的、木的、泥土的，在神看起来贵重的是什么？圣洁的，对，圣洁的、干净的，在神看起来就是贵重的。如果是金做的不干净的，神看起来也不是贵重的。如果泥土做的它是干净的，在神看起来就是贵重的。所以神在看人跟人在看人，我们阅读圣经会发现差很多。因此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用世俗的观念在看人，那就表示我们是世俗化。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这个人哦，有钱、受教育，在社会上很有成就，就表示哦，这个信徒很有价值。这个叫做俗化，因为把社会的价值观带进教会来。那在教会里面，我们看怎么看呢？不管你在社会上有没有钱、有没有地位、有没有成就，这是社会上的事情。但是今天来到教会，神看如果我们是一个很圣洁、很敬畏神的人，这个人就是在神面前有价值，社会上都不管，在教会里面不管社会怎样，那这样叫做成圣，所以我们要脱离世俗，进到神的标准，那洗脚礼就是要让我们知道神看重圣洁。因此我们不要再走不义的道路，要走圣洁的道路，这样神才会看重我们，才会用我们。好，那第三点，教训你要抱效法主谦卑服侍的精神去服侍别人。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发挥我们的功用，什么功用？服侍别人。连一杯水给小孩子喝，主耶稣说这个人不能不得赏赐。为什么特别讲小孩子？因为他第一个他没有利用价值，第二个他也没有能力去回报。那如果没有利用价值，也没有不懂得回报，我们要去做他只有一个，就是因为我要照神的话去做，这样就有赏赐。那我们在社会上在做事情啊，都是想得很透彻，第一个我对这个人好，将来他对我有什么作用我对这个人好他有什么价值但是在教会里面不是这样 所以谦卑服侍人。那第四个效法主的饶恕真正赦免别人冰冻三尺什么非一日之寒。所以人跟人如果没有赦免有一天一爆出来关系就断掉了。但是我们来到神面前含怒要到不可到什么
日落。
日落。但那一天就过去了，那个冰就解消了。那冰怎么解消呢？就是赦免。那所以第二天就不要再把昨天的再拿出来炒冷饭了。那就每一天过去都快好像垃圾一样倒掉。那每一天关系都是新的。那有时候我们就是我们心里面的垃圾倒不掉。一直想那个人几年前怎么得罪我，去年又得罪我，今年又得罪我昨天又得罪我，不能赦免他，因为他得罪我太多次，我们心里垃圾太多了关系就没有办法建立起来。如果主耶稣要一条一条来算我们账，我们今天还会在这里吗？早就死光了对不对所以垃圾要倒掉，赦免别人因为主耶稣也赦免我们这就是洗脚礼精神洗脚礼的方法，对领受浸礼的信徒甚至要奉耶稣的名给洗脚一次，使他与主有份第二关于彼此洗脚洗脚风俗的地方，以谦卑的人心去行，没有这个风俗就当洗脚的精神所以没有风俗就不需要这样做了有风俗再这样做，因为没有风俗你这样做就有点怪了弄出一个新的风俗那表示饶恕洗脚必要可以行事。好，就到这里我们几分钟大家来讨论。所以我们要信主特别我们在真教会主的身体非常重要。第一个要明白道理知道我在信什么那第二个要决心守道所以这个洗礼就好像结婚一样结婚照圣经讲就是一直到对配偶离世才结束，所以我们一旦要洗礼一定要有一个决心，我愿意持守这个道理到我离世为止那神帮助我让我能够持守这个道理洗脚礼有没有什么来
那我们在基督教会也是说一旦受洗了就要持守到底，那我现在又要在这边受洗了，那我算不算我也不知道了。
那请问你过去信什么？
信主耶稣啊。
对，那你信的道理跟真耶稣教会有没有一样？
一样啊。
啊？
不，那边没，我觉得没有完全的得救，不全备。
不全备，对呀。
那这可是到时间回去他们又会说我，你已经受洗的时候你已经说要坚持守到底了，你现在又去受洗。
对啊，你持守道理，因为你刚已经讲了你那个时候信的道理不全备，也没有圣灵啊，圣灵是得天国基业的凭据啊，对不对？你没有 passport 你怎么上天国？你没有签证你怎么上天国？
但是现在我的好多教友已经在发微信给我说，你已经受洗了，你已经得圣灵了，你为什么还要再受洗？
对，所以现在就是对你的考验，你圣经的道理有没有很清楚了解？如果你还迟疑，就不应该洗礼，因为如果你还迟疑，你回去就回去了，不但人回去，你也回到你原来的教会。
你上个礼拜讲非常清楚，说我以前受洗，他们受洗是悔改的洗，我现在决定要受赦罪的洗。
是啊，但是我现在还没有说我要受洗，只是发了一些真耶稣教会的一些东西到我原来那些基督教的群里边，他们已经开始跟我说了。
对，这个就是你的考验。如果你明白有什么不同，你也坚定的相信，你就可以洗礼。如果你还是模模糊糊不清楚，或者说我没有把握，我回去可以站得稳，那就暂时不要洗礼。
我觉得我回去应该能站得稳，他们现在这样跟我发这样的那个东西，我就还是给他们发，我就坚持发，我不管，然后在我的朋友圈里我自己也贴。
但是是这样你要祷告求神帮助我，让我能够持守得住，因为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说，我们守道要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则 守道有三个原则，我看一下哈，大家找找看哈，在信心、爱心跟圣灵里牢牢守住。OK。
I didn't quite get that.
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三节哈，我们一起来念。我从前所听
话语的规模，
要用在基督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也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所以这里讲哦，纯正话语的规模还有善道是什么？就是神启示保罗的道理。那今天就是神借着圣灵启示在真耶稣教会的道理，这个叫做纯正话语的规模啊。那这个要有三个才能够守得住。第一个，信心，你相信吗？哦，信心啊。那第二个，爱心，因为到最后守道就是在守爱心了，十条诫命就在讲爱心了，前面四条爱神，后面六条爱人。好，那第三个呢？圣灵，特别要讲圣灵，为什么？因为这些道理是圣灵启示我们的，是奥秘，啊、哦，所以真耶稣教会为什么这个得救教义跟一般教会不一样？因为我们在这里有圣灵。那为什么其他教会他也用圣经，他也信耶稣，他也敬拜神，他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圣灵，就这么简单，啊、哦，那为什么今天我们会相信呢？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得圣灵。所以很多慕道者来哦，你怎么讲讲听不懂？有一天他得圣灵，忽然间他就懂了。为什么？圣灵开他的心，所以我们要，你要回去要持守道理哈，也是要求神，神啊，你加添我信心，啊，神啊，你给我更多的爱心，神啊，你是圣灵给我坚固我的心，就这样，不是靠我们的意志。我们教会很不同了，就是说我们很希望更多人得救，但是我们不会把标准放低。如果你不明白再查考，如果你觉得我没有把握持守再祷告，我就完全明白，我也愿意靠神，我们大家帮你祷告你就可以洗，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个不是做生意在拉人啊，这是得救问题。
小飞，我记得你上个礼拜上次说你回去的时候你就不要回去再回去那个教会，因为你怕说他们又继续跟你游说，跟你说服，跟你讲，那你有接触，慢慢听一听又听进去了，又开始对本来说听懂的又有怀疑，那就没有办法，就又想回去了。那我觉得说你平常在微信跟他们聊天，其实也是跟他一直保持接触的，也是一种，就是虽然没有自己亲身走去教，其实你跟他们联系在一起讲话一直中，也是一种的保持联系的方式。那你只要继续这样方式的话，你也难免会一直听到这个不对的道理。那慢慢的，你又开始对你现在听的，我有一些开始有一些疑问。
我不是我跟他们保持联系，是把那个真耶稣教会的一些东西，因为有好多就是国内那些传道人讲的真耶稣教会的，因为他们都没有听说过，我就每次隔几天贴一个给他们，隔几天贴一个给他们，他们只是敏感了就怀疑我，然后给我发这些东西。
你知道你这样做是感谢主很有信心，但是你会成为别人攻击的目标。
这个哈、哦、是这样。信仰不能孤单，你在这里没有孤单，大家都跟你有团契。但你回去如果孤单哈，你持不了多久。所以第一个，你回到中国大陆，第一个不是找你过去教会的信徒，第一个你要找真耶稣教会的信徒，跟他们有一个联系，有一个团契，这个关系建立起来。如果你要再回去跟他们传福音，才回去，有一个先后的顺序。那有没有例子？有。我们有一个姐妹哦，现在还在这里，翁建华，她的祖母，是上海的，她是安息，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她在80年代、90年代哦，她到阿根廷去，到我们教会来得圣灵，她九十几岁了，哇，很高兴，为什么安息日会信几十年都没有得圣灵呢？啊，一条一条跟她讲，她都相信啊， 后来就洗礼了，洗礼就很高兴了，满腔的热忱，我要回到上海去传给我以前的教会，哦，就是那个安息日会啊，哎，一去不回来了。他有德胜灵啊，他也相信道理啊，但是他一回去，安息日会要传道理，没有传，反而被拉回去了。这实际的例子，有人有姓有名啊，所以哦，你回去第一个。不要跟他们接触，先跟真耶稣教会联系，建立关系，好，我那才开始跟他们。
我已经联系很多了，这个弟兄也帮我联系了一个姐妹，她告诉我，
哦，
就是广州真耶稣教会，她，哦，说我回去联系她，
是，
然后她也讲了广州真耶稣教会很好的，
是，
然后还有附近的东莞的深圳的姊妹我都联系上了，他们都希望我去看一看，
对，
所以我回去跟我原来的教会我是肯定不去了，然后其他的我们都住在一个大院里的那些也是教会的姊妹，那见面你总不能不打招呼，私人关系也很好的吗？但是我不会再回去了，这一点我肯定的。他们还说要有什么过年的那些礼物还留在那里要给我，我肯定也不接受了。就是我跟他们不会，我不会主动跟他们
这样这样。你现在，哦，先去先跟广州跟深圳的，哦，连上关系，有一个团契之后，然后因为你刚刚信，所以你要做什么先跟他们讨论，看他们给你什么意见，这样比较保险啊。
感谢主，我那个我已经坚定信心，我知道我到美国来这次就是为了找真神，
我
知道。
我知道你很坚定了，但是哦，信仰还是不要孤单了，孤单就很
不会的。我会去参加团契，去参加那个安息日的聚会，我都会去，因为也离我们家也不是很远，我坐地铁大概一个多钟就到了。是啊，很远很远的。他知道在那个金沙洲，我住在那个。
现在你很热心啊，才一个多钟头就到。这样很好啊，一个多钟才一个多钟头。
来回也蛮长的，
来回有三个多小时。
有时候我有时候轻轻一软弱哈，
这样就可以离开
一个大一个多钟头，好长哦。
不是那个房子是买的，
我们
房子都是分享，已经买了，
卖了再买就好了。
小飞，我个经历跟你分享吧。上一次我们在教会的时候，有一次就是礼拜六下午传道跟我们谈到那个三位一体啊，然后还有独一真神的概念，是丽丽帮我问的。其实那时候就是我遇到的问题。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已经快50岁了，是一个就是我们同学的亲 Monica 的同学的妈妈，我们俩处得特别好，然后他人真的很好很好，非常好。有一次他感动到我以后，我就觉得哎呀，他这样的人如果不能进天国真的好可惜，所以我就动了向他传福音的念头。结果他是一个已经他不是我们教会的，但是他信基督已经信了少说也有10年了，但他是在迦南教会，但是他就是来加州来尔湾以后大概进迦南大概4年，就是他圣经上的道理可能他的句子背的都比我熟了已经。我试图跟他传福音的时候，我就被他带跑了，然后我就在那儿晕。我想来想去，我说这三位一体好像就是独一真神嘛，我脑子里就开始，他跟我讲了很多事情，我越听越被他带跑，越听越被他带跑。那段时间我就脑子晕乎乎的，所以那天我就跟丽丽谈，然后丽丽那天下午就把我心中的问题全部都问传到了。然后这件事情以后呢，我跟丽丽还有Annie 也跟我讲，就是就还是要不要再跟他们谈信仰的问题，就是可能好朋友还要做，但是就离他们要远一点。我现在就是跟他关系还是很好，但是我们俩在一起只谈孩子，只谈教育，不谈信仰。就是然后你每个礼拜你还会过来查经，然后还会到教会守安息日，那你的信仰就是足够坚定了，然后道理全都清楚了，然后再对那些其他教会的人传福音。我的感觉是这样，如果他一开始没有信仰，就是不是基督徒的话，我觉得可以 就是普通的，你可以讲一讲你的道理，传一传福音。但如果他是已经是一个信基督很多年，并且在其他教会已经就是很多年的人，我真的觉得我是不就是不能传福音，毫无把握。他三言两语就把你带跑了，然后你就在他那个圈子里晕。我那阵子晕了很多天很多天，就这对这个三位一体，我脑子里就是很多困惑，包括现在其实还有一点。但是新的道理传道讲的，包括安息日的时候你听到的很多道理，大家一起查考的道理，它不断的会把你的疑惑去覆盖，就是真的东西它会把那些东西覆盖，然后你会觉得就是觉得自己很充实，你就不会被那些东西带跑。我的感觉是这样。其实我有一天晚上跟我父亲两个人，那阵子我们俩看这个东西，我父亲也看到了，看到了那个，爸爸你可以提出来吗？对，然后是哪一页你好记得吗？
直接讲的，
记得。那你等一会儿找到了再跟再问。
我刚才讲准备提问题，就是讲到，就比如说去受洗吧，有一个残疾人，他没有脚，没有腿，比如说他也是一个信徒。
这个哦，你就这样想就好了。我们现在有脚有腿，就照有脚有腿去做就可以，这样。那没脚没腿，那是特殊例子。
然后提一点，就是说第《约翰福音》十三章第八节，这里比如说，你有不行我的脚。就是说我若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这里是如果主耶稣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这有两点哈。第一，他是说我洗你的脚，今天主耶稣要怎么洗我的脚？脚是长老只是他们反倒帮我们洗，是怎么样主耶稣在洗我们的脚？就是他里面有圣灵，圣灵就是基督的灵，所以主耶稣其实是亲自洗我们的脚，就像那个阿富汗那个姐妹看到是主耶稣在洗，那个工人可能他是奉耶稣圣灵，可是其实不是他在洗，是圣灵在洗我们。就像说我们有一个弟兄，他也是在受洗的时候，他看到在受洗的时候，他网上突然看到异象。我们印尼杰米利比的先生，他看的时候是看网上看下去的时候，是一个穿白衣的人帮他洗。可是其实是我们传道，可是其实虽然那个是工人，可是真正的洗我们是主耶稣，是他的灵。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一点。为什么我们的洗脚礼跟别的教会洗脚礼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有圣灵，是主耶稣亲自洗我们脚。然后再来第二点，就是说与我们无份，与我无份。这个份是什么呢？这个原文是一个字说 meros， 然后这个是永生的份。我们看一下启示录哈，第一个是有几节？有三节哈。
启示录多少章？
好，我们来看哈。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二十二章十九节好了，因为他这里有三节，我们讲一节就好了。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九节，二十二章十九节，你们一起念哈。
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
OK， 这个份哈，就是说永生的份。那你只要再看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那个份，一样这个原文的字，你看那个份是什么？二十一章第八节。
还是启示录吗？
对，他是启示。
唯有胆怯的，
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 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炉里，这是第二次的事。
嗯，这里没有讲到粪，也是一样在原文。这就是说，我们粪有两种粪，一个是天国的福分、永生的福分，一个是地狱的福分。啊，不是福分，地狱的粪。所以今天我们西郊里其实是借着圣灵是一个奥秘。为什么借着说手洗脚礼？而且我们洗脚是一定要受洗完才可以洗脚，受洗前不能洗脚，一定要受洗后。那圣餐我们以前一定要先洗脚，所以我们才可以领圣餐。所以这个是一个奥秘，这是得救的道理。我这里有一个相片想要跟大家分享哈，你看这个人他受洗脚礼的时候啊，这市场在马拉群有发，很奇妙哦。人家照他的时候突然间看到说，哎，他在洗脚的时候既然穿一个什么金鞋，你看那个金鞋上面还有一个旧一个 ribbon， 就是这是金鞋，就是意思是说让我们放到这个，
可以传一下吗？
可以传给大家，就是说他洗脚的时候这是一个奥秘，就是我们就是穿上主耶稣要我们的这双脚，就是走什么，走主耶稣走的路，就是服侍神。你看主耶稣走到最后是带到他不要去的地方是什么？被钉在十字架上。那这个就是我们洗脚，就以后就是走主耶稣一样的路，传福音的路，爱的路，牺牲的路。谢谢。
好，西郊里还有没有其他什么？
我有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在洗脚里的时候主耶稣作为榜样给大家洗脚，那在那个敬礼的时候主耶稣没有，就在他在世的时候没有给别人举行过敬礼作为榜样，而是受了约翰的洗？
主耶稣也有给人洗脚，也有给人洗礼。
那他是有吗？
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三章二十六号，你二十五号，我们一起念哈。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便有人接近了。二十六，
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
呀，所以。
那耶稣施洗的时候，他是奉谁的名？
不知道嘞。但是如果《使徒行传》哈，他就讲奉耶稣的名受洗，让人的罪得赦。因为耶稣他本身就是神嘛，哦，所以他有权柄流罪赦罪。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他也没有经过洗礼啊，那主耶稣要让他去就去。哦，那现在，哦，我们要照圣经的吩咐，要奉耶稣的名。
就是那天晚上我在就是说查考这个圣经的时候，我就跟我女儿说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是解经，就是说他是说你们要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奉父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对，
我们那时候不是要，就是说，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对，所以这一般外教会就拿这个在讲，就是三位一体的。你看，耶稣说要奉父子圣灵给他洗礼，对不对？那我们上一次也有提过啊，所有使徒行传里面哦，所有的洗礼，第二章、第八章、第十章、十六章、十九章，所有的洗礼都奉耶稣的名。那为什么耶稣说你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人洗礼，结果所有的门徒都奉耶稣的名给他洗礼？为什么？因为父子圣灵的名，那个名是单数，你的名跟你儿子的名，这是两个不同的名，应该是复数的嘛，对不对？父的有父的名，子有子的名嘛。那圣灵就是父的灵，也是子的名。所以父的名就是耶稣，子的名也是耶稣。 就这样。
看英文的。
啊，那个、对，那天那个英国来那个沉船道也讲了这一条，
对，
查经的时候也讲了这一条
啊，对，
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我欲原父为一，
对，
就把这个两条给我女儿说，哎，这个两条同样都是一个人在说嘛，
对，
耶稣在说，他这个就我们先信哪一条呢？就他说。
这不冲，这是不冲突啊！
不冲突。
奉父的名就是奉耶稣的名，奉子的名也是奉耶稣的名。
对，然后他这个约翰十章三十节，他说：“我与父原为一，就是我们两个人一。”
就是奉和一，他是一个人，
一个人，
是唯一，他是零。
对，
他不是两个人。
还有十六章哈。他有在讲哈、哦，有的英文翻译本就很清楚了。约翰十六章，啊、哦，十七章，十一节，来，我们一起念哈、哦。
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为是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
中文翻作因你所赐给我的名，那有的翻译就是因为你所赐给我你的名。哦，所以耶稣这个名是你天上的神所赐给他的。啊，你所赐给我你的名，耶稣这个名也是神的名。
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
所以我们洗礼的时候奉耶稣的名，但是因为有圣灵做见证嘛，借着我们神的灵，就罪就得成洁净，那就成义了。好，所以我们洗脚礼就到这里了。有问题我们以后下礼拜还可以再讨论。来，我们进入查经，我们11:30以前要结束。